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结束了约拿书啊，今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系列啊，耶稣的比喻啊！愿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耶稣的比喻是世界上最知名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故事。可能他没有听过耶稣，但他却可能听过耶稣的比喻啊，比如说浪子的故事。我自己还没有听过耶稣之前，我就听过了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我们肯定都已经听过这句话。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同样是耶稣比喻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有很多著名的画家都画过这个比喻啊，最出名的可能是这两幅啊，这一幅是荷兰的画家啊伦勃朗的作品啊，他描绘的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啊把这个受伤的人送到旅店的情景。那画家特别在他的画中画了一个，在旁边画了一个正在井里打水的妇女。我们看另外一幅，这一幅是鼎鼎大名的梵高的作品啊。这幅在他生命中最后一年的一幅临摹画啊，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暖色调来表现这个场景。这样的一个色彩的应用更加突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爱心和在远景当中渐渐远去的一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冷漠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幅画当中的场景的选择则是选择了撒玛利亚人抱着这个受伤的人上马的时候那个瞬间可能也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两个人物最贴近的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还有一个法律就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在欧美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加拿大也有所谓好撒玛利亚人法是关于在这个紧急的状态下这个施救者因为他无偿的提供这个救助的行为可能在救助的过程中造成的某一种伤害这个法律予以这个免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的法律的条文这个法律的目的是在于使人在做好事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鼓励旁观者对看到有需要的人给予适时的这个帮助好撒玛利亚人法现在还在不断的扩大它的使用的范围我在加拿大的这个政府的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这个短片鼓励你如果看到有人在吸食过量的这个 drug 的时候呢出现危险的时候打电话给911急救你不用担心就算当时你也吸食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你身上常有这些所谓的毒品的话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法会保护你当然这不是来鼓励你也去吸食而是鼓励你去帮助那些生命正在受到威胁的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内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经文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记载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0:25-37故事讲到一个从耶路撒冷 下到耶利哥的路上，这一个人呢遇到了强盗，强盗把他打得半死，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去。这个时候先是来了一个祭司，一个服侍神的人，看见了这个半死不活的人，看了一眼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身上也没有穿着衣服，所以也没有办法看，从服装上看出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是不是犹太人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教会国语堂的，所以呢看了一眼，想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开了。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也是侍奉神的人，同样也是看了他一眼，和那个祭司一样也走开了。故事的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最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自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亚述王就将巴比人各个地方的百姓迁居到北国的以色列，那个地区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民族混杂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后代就变成了混血儿。不过这里的混血儿的称呼可不是什么好的称呼，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为不洁的种类族类，从不与他们交往。不过呢，就是这样一个被犹太人特别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了这个半死不活躺在路上很有可能是犹太人的人，他却停了下来，他动了慈心，他决定停下来救他。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停下来救他是非常危险的。第一，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一段路是十分崎岖的，也是强盗经常出没的一个地方，万一强盗来了又怎么办？第二，这个半死不活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碰瓷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碰瓷碰瓷就是当你去救他的时候他反过来咬你一口。现在很多碰瓷的这个事情害得很多人都不敢去救人了。一个老人家在马路上摔倒了，十几个人经过，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都不敢去救怕碰瓷所以现在不去救人呢，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我怕碰瓷。不过这个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既不怕危险也不怕碰瓷为什么？因为经文说他动了慈心，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之后的行为。他先给伤者包扎伤口，然后坐上他自己的小驴子找到了一家客栈照料他第二天当他要走的时候还特别的交代这个店主给了他银子让店主好好的照顾他，又怕给的银子不够，所以叮嘱这个店主一定要照顾到他完全康复如果钱不够没有关系，我回来还你真是太周到了，对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能做到这样简直不可想象，好人世上难得一见的好人没得说了，简直就是现代的活雷锋故事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通常认为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要去爱人要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对待自己周围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千万不要学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人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不过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重点是不是这个用意呢这个比喻曾经困惑了我很久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它是描写事物或者道理的时候将一件的事物或道理用来解释另外一个事物或者道理通常比喻用一些比较浅显常见的现象来描写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或者说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解释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个知识这是对比喻的用法的一般的解释如果把这一个比喻放在上下文我们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惑因为在比喻的上文当中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在回答这个律法师提出的关于承受永生的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爱邻舍和永生有关吗难道耶稣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爱邻舍可以得永生不是一直在说信耶稣才得永生吗我们得救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怎么可能靠好行为来承受永生呢圣经经文明明写得很清楚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得永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做得有多好那么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来这个表扬这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好行为 来回答律法师提出的关于永生的问题似乎是有一些矛盾的耶稣究竟想通过这个比喻想说什么呢好我们回到经文来看经文第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是律法的专家而且律法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清楚他经文说是来试探耶稣也就是给耶稣下套的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耶稣用两个问题来反问律法师第一个问题是律法上写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念的是怎样律法师当然对律法是最熟悉的他想都不用想张口就来他说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听了律法师的答案说你答对了经文背得不错这就是律法的要求然后耶稣说那你就去守吧全心的爱神然后全心的去爱人你照这样去行你就必得永生律法师听了耶稣的回答我想他应该很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想他心里很清楚全心的爱神又要全然的去爱人
做得到吗？
全心的爱神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啊，因为这个比较空洞啊，很抽象。神啊也不会 complain 啊，是不是？反正都可以这样说吧，神啊，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啊。神也不会当场的戳穿我们啊，所以爱神比较容易一些啊。每天祷告的时候啊，说一句啊，神啊，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啊，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你啊，阿门啊，就搞定，对不对？但是爱人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不要说爱不相干的邻舍啊，就算是我们爱自己家里的人啊，都不容易。啊，如果说要全心全意的爱他，那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你要替他做饭、洗碗、拖地、洗衣服，还要记得他的生日，还要给他买生日礼物啊，满足他的需要，还要忍受他的可能不太好的脾气啊，太多了，太难了。我也很爱啊。我家的姐妹啊，但是能做到爱她和爱自己一样吗？所以千万要小心啊，回答这样的问题。当老婆问你爱不爱她的时候啊，你先考虑清楚再回答啊，不要太快回答啊，太快回答完的结果，可能下周的做饭的任务啊，可能就是你的啊，整一个下周都是你要做饭啊，你要做家务啊。我有一个外孙女啊，就是Jenny师母的妹妹的女儿啊。小的时候嘴巴很甜啊，可甜了啊，见到我就说啊，姨父啊，她叫我姨父啊，姨父，我好喜欢你啊，我听了也很高兴啊。小孩子嘛啊，也不跟她计较啊，喜欢好，大家都开心啊。他也对我的女儿啊 Jennifer 说啊 ，Jennifer 姐姐，我喜欢你啊。Jennifer 就回答说：“好啊，你喜欢我，那就现在去把这个垃圾给我去扔了吧。”几次以后，他再也不说 Jennifer 姐姐，我喜欢你了。耶稣在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你不是说要守律法得永生吗？”耶稣说可以啊，全心的爱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那么你就可以承受永生。问题是能守得住吗？律法师被耶稣将了一军啊，怎么办啊？经文在下面说，他要显明自己有理。这句话在英文圣经当中说 He wanted to justify himself 啊，在中文标准在中文的标准译本当中翻译是这样，他说那个人要显示自己为义啊。于是这个要显示自己为义的人问了耶稣第二个问题，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要耶稣给他一个邻舍的界限，邻舍的定义啊。邻舍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啊，是指本族的人啊，本族的人啊。律法师的第二个问题，言下之意说，那我要去爱谁呢？啊，我要去爱哪个邻舍呢？是爱我们本族的人吗？耶稣，你再告诉我啊，你邻舍的范围又是多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啊，耶稣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来回答这个自以为意的律法师的问题啊。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耶稣在讲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啊，再一次用问题来反问这个律法师。耶稣问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是谁？祭司啊，利未人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耶稣的问题很简单，我想没有人啊，没有人会答错的啊，没有人会回答是祭司，也没有人去会回答是利未人啊。律法师当然也没有答错啊。不过就是这个自以为意的律法师，他就是不愿意说出撒玛利亚人啊，这个在他眼里看不起的这个民族啊，他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啊，答案很简单啊，应该没有人会答错。这里奇怪的是，耶稣提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注意律法师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啊？如果按照逻辑来讲，当耶稣讲完这个故事啊，耶稣应该说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那么我问你，这个故事当中谁是你的邻舍呢？啊，那律法师回答应该是说，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那个人啊，这样才比较符合逻辑，对不对？不过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这样问啊，注意耶稣的问题是说，这三个人啊，祭司、利未人和好撒玛利亚，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耶稣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转移了他的焦点啊。律法师的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他的意思是说谁是我要去爱的对象，谁是我要去爱的人啊。很明显啊，自以为意的这个律法师，他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啊，再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些比较高级的人总是站在一个高度，但是耶稣的问题是说谁是那个落在强盗的人的邻舍，需要帮助的人，需要爱的人已经在那里了，我不需要问你，我问你的是和你这个律法师看上去一样很高级的人，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没有去爱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我问你，谁是爱他的那个人？耶稣的问题不是在问被爱的对象，而是在问谁是那个施怜悯的人，谁是那个给出爱的人。耶稣用这个反问句来提醒律法师，你的问题好像问错了，谁是你要去爱的人？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你的是，那个落在强盗 手中的人，那个需要帮助的人，谁是他的邻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穷人啊，他们都需要帮助，但是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律法师，你们难道就看不见吗？我不知道这个律法师最后有没有明白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在新约的圣经词典当中，对耶稣的比喻有这样一个定义啊，耶稣的比喻就是用大家知道的事物、现象或故事来说明耶稣要教导的一个新的真理，而且这个新的真理是都是跟救恩有关的。故事都能明白，但是耶稣通过这个故事要说明的真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耶稣在圣经当中他也说他为什么要用比喻啊？耶稣在圣经当中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啊，要叫他们啊，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啊。耶稣的比喻到底是让人明白，还是让人不明白呢？ 而这里的律法师，这个律法师能不能明白的关键是要看这个律法师，他在这里是耶稣所指的是你们，还是看不见听不明的他们。如果是你们，那就是认识耶稣的人，就可以明白耶稣讲的比喻。如果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听是听了却不明白。如果这个律法师总是认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自以为意来获得永生，那么这个将是他一辈子都要纠结的问题，因为真的很难，没有人可以做到。在路加福音的另外一处也记载了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同样关于永生的问题，耶稣回答他说，你要守所有的诫命。少年官说，诫命我守得不错。耶稣继续说，那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分了吧。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这个财产是你的和是邻舍的又有什么分别呢？那少年人听完以后忧忧愁愁地走了。很可惜，爱邻舍如同自己能做到吗？在这个比喻的结尾，耶稣对这个律法师重复地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那么你就去行吧。守律法可以承受永生吗？耶稣回答的答案是可以你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人，你做到了就必得永生。问题是谁能做得到律法的要求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律法耶稣自己说过我来不是来废除，乃是来成全。耶稣如何来成全呢？罗马书当中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里的总结就是 ending 就是完结，或者说目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律法的目的是指向耶稣的救恩。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最后并没有告诉这个自以为意的律法师他圣经当中的这个标准答案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耶稣没有对这个律法师这么讲耶稣在最后和律法师的对话这句话作为结尾，就是你照样去行吧。谁是我的邻舍，让我可以去好好的爱他？耶稣说，那只不过是像你在背诵律法一样空洞又抽象。这个律法师听了这个比喻，可是他没有听明白。在这个比喻的后面紧接着的第十章的最后的五节经文记载了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做了很多，心里忙乱，还要吩咐耶稣叫玛利亚来帮他玛利亚却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告诉马大，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耶稣在这里是赞扬玛利亚，并且告诉马大，你更需要的是耶稣，而不是更忙碌的做工。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总是觉得这样对马大好像不太公平。他忙得半死，最后也没有捞到一句表扬的话，是不是？难道耶稣让我们信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吗？现在我们回来再看看那个落在强盗手里的人，他真是倒霉，他遇到了强盗，被打得半死，浑身是伤。也就是说，如果再没有人救他的话，他就快要死了。这时候他看到一个祭司走了过来，他以为希望来了，祭司那是很高级的人，他走过来，但是那个祭司看了他一眼，走开了。可以想象那时候他有多失望。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人，利未人，他走了过来，同样也没有停下来救他，又走了。我想这个时候那个人一定是绝望了，这下死定了。这些那么高级的人都不肯来救我，还有谁会来救我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最被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居然停了下来，他居然来救我，他真的好。他先用油和酒给我包扎伤口，然后又让我坐上了他的小驴子，他给我找了一家客栈，让我有休息的地方，他还给了店主2000银子。你知道当时2000银子有多少吗？在当时这2000银子是一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费。不仅这样，他还告诉这个店主，如果还有额外的费用，他会回来替我还上。回来还又代表什么意义呢？在当时，如果你还不上你的债务，你就会成为那个店主的奴隶，直到你还清你的债务为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真的好，他不但治我的伤，还救我的命。他不但救我的命，还免了我的债，不让我成为一个奴隶。弟兄姐妹，这么感人的一个故事，我们有没有曾经这样的去爱过一个人呢？而且是和你不太相干的人，甚至是一个你看不起的人。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告诉我，让我可以好好的去爱他。耶稣却提醒他说，你要先问问谁是我的邻舍。注意，这不是同一个问题啊！我再讲一遍啊，你不要先问谁是我的邻舍，我可以去爱他。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先问谁是我的邻舍，在问谁是我要去爱的人之前，先问问自己，我正在被谁爱着。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撒玛利亚人那样的去爱那个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好撒玛利亚人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当中，耶稣也曾经被犹太人骂他是撒玛利亚人。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 出生在马槽当中，三十多岁，有人说他长得像五十多岁，没有家型美容，也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他却竟然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我们小的时候都曾经被父母爱着，因为我们被父母这样爱过，如今我们长大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我们也像他们这样去爱我们的儿女。同样认识并经历耶稣的爱，是我们能够爱我们邻舍的根基。有了耶稣的爱，我们才有可能用耶稣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被爱之后，才会懂得怎样去爱人；被怜悯之后，才懂得连续别人。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记不记得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讲过，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连续别人而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会懂得去连续别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除非我们明白靠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这个能力真正的去爱人。除非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经历耶稣那样的爱过，否则我们也不懂得如何用耶稣的爱去爱别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需要的是耶稣，先做耶稣的邻舍，才能做别人的邻舍。有了耶稣的爱，经历了耶稣的爱，并且愿意效法耶稣的爱，才能够让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有一首歌，它的歌词我很喜欢，它是这样说：有一份爱是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也摸不着，但却看得见，那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们心中熊熊的爱火，让我们可以向世界活出我们的爱。我们被怜悯、被爱的经历，成为我们可以怜悯人、可以去爱人的动力。我们在被怜悯之后，我们可以去怜悯别人；我们被医治之后，我们可以去医治别人；我们被帮助之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被爱之后，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邻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又是谁的邻舍。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你祝福的器皿，去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